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的原地，和美珍一块相聚在空中，一块儿透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来分享节目中来宾们他们的生命故事。常在节目当中会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其实我想，人生就是一连串的起起伏伏，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好像有很多的无常。但是如果在这些无常的背后，我们也只能用无奈的心去面对的话，就会觉得人生好没有趣哦。可是事实上呢，如果说在这人生的舞台上，我们真知道有一位非常好的导演，非常好的编剧，在编写我们的人生，在引导我们去演出自己的角色，我想那样的演出，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是有把握的。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到的是蔡文培小姐，在节目当中分享她自己的故事。蔡文培小姐目前已经在加拿大的神学院就读，要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可是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虽然从小有机会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并且敬拜上帝，但是当他慢慢的觉得自己有一些成就，有一些被人肯定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不一定需要上帝，甚至长达有十年的时间，他故意要离开教会，离开上帝，并且呢过自己的生活，甚至于在工作上的需要，他就开始寻求拜偶像，他用拜拜去问他应该移民到哪里去，他用拜拜去买房子，所有的神明告诉他所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帮他带来祝福，甚至为他带来很大的愁苦。我想这是在上一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蔡文培他自己所分享一路上他成长，他在外面的奋斗，甚至最后他终于决定重新回到上帝的家中。他说原来他在外面拜了这么多的神明，寻求平安，寻求喜乐，寻求安定的生活，而这些福分早就是他曾经拥有过的。19岁那年他离开教会，长达十年的时间，他对教会的呼声，他对上帝的呼唤是不理不睬，直到他真正走到没有路的尽头的时候，他才回头重新寻找那一直在等他，一直在盼望他回头的天父上帝。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邀请蔡文培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他自己后来重新回到教会之后，他是怎么样来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他是怎么样开始有一个宣教的意念，他是怎么样开始愿意学习来服侍上帝。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美珍曾经说过，听蔡文培的故事好像是在欣赏一篇短篇的小说，因为他很年轻哦。一路走来这十年的光阴当中，他费尽了很多的钱财，他花尽了许多的精力，却让他一无所有。因此当他愿意放下自己全心来服侍上帝的时候，却是另外一个生命经历的开始。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上帝是如何带领他能够走向一个宣教的方向，上帝又是如何帮助他在走向宣教之前他的生命被淘炼。 我在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收音机旁的你，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你自己的生命呢？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样的投资对自己这一生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呢？希望透过今天蔡文培的故事，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会有一些省思。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真的诚挚地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蔡文培的故事。
你是我心里的 我19岁离开上帝，在将近10年的岁月左右，我又重新的回到教会，开始稳定的聚会。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再一次的被上帝的爱完全的激励。在过去离弃上帝的那8年的岁月里头，虽然我办了移民，我也购置了房屋，也出国了留学，但是因为在那段日子里头我离弃了神，以至于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没有意义，带给我的只是眼泪，带给了我的只是伤痛。1998年啊，正式回到教会之后，我又重新的活过来。当我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就是当我还在11岁、12岁读主日学的阶段，老师告诉了我一个故事，是一个宣教故事。可是那个时候我并不晓得什么是宣教这两个词，我只知道在非洲有一个白人的牧师，他在非洲做传福音的工作，在一个部落。当时有一个小黑人，是另外一个部落的一个小孩，他每个礼拜都从另外一个部落很遥远的地方跑来到这位白人的传道人的这个部落里面来听福音。这个小黑人他很快的就觉知，也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生命中的救主。可是因为这个小黑人他的爸爸是一个土著，每个礼拜做完主日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爸爸就会打他，而且打得很严重，让小黑非常的痛苦。有一次他的爸爸说，小黑，我告诉你哦，如果你再去教会，如果你下礼拜还是去教会，我这一次就不是打你，我要把你杀了。小黑心中非常的恐惧，充满了恐惧，他就问他的牧师说，牧师，我该怎么办？那位白人牧师看着小黑，对小黑说，小黑，你要相信上帝，下个礼拜你一定要来，因为下个礼拜是你受洗的日子，你可以在众人的面前见证这位主耶稣。小黑就说好。小黑真的去了，他去到了教会，他也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那一天晚上，当小黑回家以后，他的爸爸真的打他，不但打他，打到小黑都爬不起来，而且还把小黑放在一个麻布袋里面绑起来，然后倒挂在一个树下。第一天他的爸爸去问他说，小黑，你还活着吗？他听到小黑说，是的，爸爸，我还活着。爸爸就走了。第二天爸爸又来到这个树下问他说，小黑，你还活着吗？爸爸没有听到任何的回答，爸爸又问了一次，小黑，你还活着吗？他又再说了一次，小黑，你还活着吗？他又听到了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说，是的，爸爸，我还活着，而且我要信耶稣。爸爸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爸爸想他一定是死了，所以他又来到那个树下问他说，小黑，你还活着吗？没有回答。爸爸又说，小黑，小黑，小黑，你还活着吗？爸爸再也没有听到任何答案了。就当爸爸要离开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微弱，他说，是的，爸爸，我还活着，而且我要信耶稣。他的爸爸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在3天之内不吃不喝还能够活着，而且他还要信耶稣，他没有办法理解，以至于他就把这个孩子放下来说，好，我跟你去教会。就在那个礼拜，爸爸跟小黑去了教会，感谢主，小黑的爸爸决志信主了。因为小黑的爸爸是一个酋长，所以他的父亲就下令都要信耶稣。当我在5、6年级的阶段，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宣教，我只是告诉神说，主啊，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差派我，请你差派我，请你差派我到遥远贫穷的国家，请你差派我做传福音的工作，请你让我有一个孩子，因为我告诉他耶稣爱他，他们整个的家族，整个的族群 都能够因此而蒙福。亲爱的主耶稣，如果你愿意，求你差派我。我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到远方为你传福音，并且把你的话教导他们，好让他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你的话。虽然在小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祷告，也做过这样的决志，这个决志只有我知道是我在心里对神说的，可是我的印象却是非常的清楚啊！可是我也在19岁的时候离开神，离开神之后我再也不敢再去想这个梦想，想要为神做工的梦想。特别是我回到教会之后，我也不敢告诉别人我想要为主做工，因为我想我是一个罪人，我离开了神将近十年，还拜偶像，而且我还让鸡同降鸡加持在我身上，我是一个不配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想要全职的服侍神，我更不敢告诉人有一天我想成为他们口中非常尊敬的一个工作，就是宣教，这是我的梦想，只有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神竟然也知道这个梦想，而且神他听祷告，特别是听一个小孩的祷告，神没有忘记在那个时候我与他所立的约，他没有忘记，纵然我忘了，我的神也从来没有忘记。虽然我在美国的那段日子，还有在移民公司还有房仲业的那段日子，这样的时间加起来8年的岁月，虽然我离开神也离开教会，可是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想要为神做工这个梦想，我把它隐藏起来，我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时间有任何的机会去回想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我想我自己都离开神了，我有什么样的资格说我有一天想要为神做全职的工作。而且在当时当我告诉神说，主啊，求你差派我到远方服侍你的时候，我告诉神说，神若你许可，求你赐给我一个丈夫，让他与我一同到远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可以一同教书，一同教导小朋友认识字，一起让他们能够有能力来读你的话语。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所交往的对象都是一些不信主的男生，我也曾经跟当中的一位有论及到婚嫁，可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分手。其实我知道真正的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知道虽然在那段我离开神的日子，我并没有真正的忘记神，我只是把神埋藏在我心底的深处，我不敢再去想到耶和华的名，我不敢再想到教会的各样快乐甜蜜时光，我只是强迫我自己必须遗忘这一切，要勇敢，因为要勇敢才有办法去争取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一切。其实我没有忘记神，哪怕在那段真正的岁月里，那段离弃神的岁月里，我也没有真正的忘记神，我只是把它隐藏起来，不让自己再去看那一段，再去想起万军耶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当我要论及婚嫁的时候，我想到如果今天我离开了教会，我又嫁给一个外邦人，如果有一天他的家人也都不信主，那么如果有一天我要回到教会重新的敬拜神，我的丈夫是否也会愿意跟我一同回到教会呢？他是否也愿意和我一样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服侍神呢？我想这个答案没有人给我，我也不敢想象我眼前这位与我交往不信主的这位男士他会愿意，所以我就决定分手。因为在我心中其实最深的渴望还是服侍神，只是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回到教会。所以当我回到教会之后，我就重新的在想到我多么的想服侍神，我重新的想到服侍神的渴望，我想要全职出来服侍他的渴望，为他到偏远落后的地方把上帝的名告诉给那些未得之名的盼望。我重新的想到那个渴望，组织一个基督化家庭的渴望，我重新的想到那个渴望，希望有一天让神带着我一起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遍他的见证。 所以当我1998年正式稳定在教会聚会之后，我一直把这样的渴望放在心底，可是我知道我不配，而且我也不知道如何走向宣教，这个路对我来讲太遥远了。在2000年的5月，有一次我们的教会举办了一个五代同堂的聚会，这是一个宣教的聚会。在这个宣教的聚会的里头，我看到了一个录影带，这个录影带是威克里夫所预备的录影带。这个录影带描述的是一个宣教士，他到帕帕纽基尼去做传福音、做世事教育的工作。因为土著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这个宣教士的工作就是把土著的语言用罗马拼音重新的写下来，并且教当地的土著如何用罗马拼音把他们的文字用嘴巴念出来。当他们做圣经翻译工作的时候，宣教士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的帮助土著把已经有的语言做成文字，以至于可以翻译成圣经，他们才有办法来读神的话。在这个录影带里面，他描述了当他们在这个工作非常有果效的时候，有一位土著他满脸的皱纹走到了这个宣教士的面前，对这位宣教士说，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我已经很老了，我要死了，可是你现在才来，你才来这里教导我上帝的话，让我有机会读上帝的话，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我的祖先都死了，都死在没有上帝的话里头。这位宣教士没有任何的回答可以给他，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位土著的问题。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日子，有另外一个部落的一个土著走了很遥远的路，来到了这个宣教士的面前，对这位宣教士说，在我们的家乡听说这里有一个人，他认识上帝的话，他可以教导上帝的话，我们可否请你到我们的部落教导我们上帝的话呢？这位宣教士说，好，有一天有机会我会去。他说，你的家在哪里？那位土著就指着遥远的那一头说，我的家就在河的近处。后来过了一段日子之后，这位宣教士他真的遵守他的诺言，他走了很遥远的水路，坐船经过了很久很久的水路，终于找到了这个部落。因为部落是没有门牌地址的，他们花了非常辛苦的代价才找到这个部落。当他们到了他这个部落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部落真的是贫穷哈，住的房屋都是牧草、茅草所盖的，但是他们也发现了在当中有一间房子盖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大，特别的庄严。他很好奇说，在这里怎么会有这么美的房子？他就问这个其中的一个土著说，请问这个房子是盖给谁用的？这个土著说，我们这个房子盖好久了，我们是盖给上帝的使者住的。我们知道在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位神，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相信有一天这位神会派他的使者来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可是房子盖好了，也盖很久了，可是到现在才有人来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再一次的被激励，我再一次的告诉上帝说，主啊，如果你愿意差派我，我愿意到远方把你的名告诉这些未得之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传扬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天晚上，当我看完这个宣教的录影带之后，当牧者在台前呼召的时候，他呼召有没有人这一生愿意有2年的时间来做全职的工作。其实当时圣灵已经在我心中不断的翻搅，我的眼泪流满了我的脸庞，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就这样站到台前，因为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一定要确定这是否是神的呼召。而且一生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久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持守我对神的承诺，一生走宣教的路，我不确定。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不可以上去，我告诉我自己一时的感动是冲动，永久的感动才是呼召，绝对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感动就莽莽撞撞的上台， 奉献自己。可是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听到台上的牧者，他的呼召改变了。他呼召说，有没有人一生愿意用两年的时间，直接或间接在宣教机构来服侍神？当我听到的时候，我马上就上去，因为我想一生两年可以，这样我可以做得到。只是我不知道是一生中的哪两年，或许是退休之后的两年，或许是五年之后的两年，或许就是现在的两年，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主，请你给我两年的时间，如果让我在这两年的时间当中给我机会，让我更加的确认你是不是要呼召我走全职，给我两年的时间，让我更加的清楚你在我前面生命当中的带领。所以我就站到台前，把我自己献给神。那一年是2000年的五月，当我站到台前的时候，我心中想的是，或许最有可能的两年就是我退休之后的两年我可以服侍神。可是神的心意并不只是只有如此。三个月之后，就在我站在台前把自己献给神之后，我面临到一个工作的转型。那个时候我有两个工作可以同时的选择，一个工作是到一个国际性的差会帮助宣教士做行政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是到中原大学的宗教研究所做助理，帮助中研所的院长处理他的行政的作业。当我面对到这两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我想到的第一个选择当然是中原大学，因为那是一个终身职的工作。我也想到说，是的，在过去我都是做业务的，这样的一个必须为了佣金啊，与人这样子的增进，说真的，在当时我很希望也能够做一个转型。我觉得能够到中研所去工作是最好的，因为他所服侍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可是这个时候神却对我说话，他说，孩子，中原大学虽然也是基督教机构， 90% 宗教研究所的学生是来自各教会的执事还有牧者，而他的所长也是我的宗仆。但是中原大学本身不是宣教机构，如果你选择在中原大学服侍我，我也会祝福你在这当中的侍奉。但是如果你还记得，而且你能够持守你在差传年会上对我的承诺，在五代同堂上对我的承诺，基督教协同会才是回应我对你呼召的路，在那里我已经为你预备了道路，以及为你预备了我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当神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挣扎。我在想，我真的要放弃中原大学终身职的工作吗？还是要到这个基督教机构去工作呢？我当时在想，如果我到中原大学的话，我可以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可以报考宗教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毕业啊，如果有机会，我很希望能够在学校任教，这是我为我自己所预备的路。但是这不是神为我所预备的路。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的这个生命故事是蔡文培的生命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他继续和我们分享，当他19岁离开教会长达10年的时间，再重新回到教会之后，他对上帝有一个心志，就是愿意要来服侍神。他甚至因着看到一些影片，因着听到了一些分享，使得他愿意全时间来被神用，愿意让上帝差遣他去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从事宣教的工作。只是在面对服侍这条道路上面，上帝对他的操练好像才刚刚开始。面对服侍工厂的选择，他就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挣扎。生命的历练的确需要时间，也需要环境。上帝透过一个特别的机构来熬炼蔡文培的生命，挪掉他过去的骄傲，帮助他重新被建造起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上帝如何在蔡文培身上做雕塑的工作，又如何让蔡文培经历到上帝特别的呼召，特别的祝福。
我记得我在应征这个基督教机构差会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人去应征这个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应征。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工作的还是应征是刊登在这个基督教论坛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丢报纸的时候，我会重新的回头检查有没有我所遗漏的讯息。其实这个报纸我看了很久，可是呢我都没有注意到它里面有一个差会在应征同工，应征行政干事。有一天当我要丢这个报纸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在我的心里说，孩子再看一眼吧。我把这个报纸打开来，我重新的看了一眼，我看到有一个差会他在应征干事。所以呢我就想，哎，这么好的工作我为什么不去应征呢？所以我也就应征了这个差会的工作。可是当我到了这个差会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失落，因为对我来讲这个办公室就是一般的三房两厅的一个住宅，去改装成办公室，这个就是所谓的环境优美。当我去问到工作的内容的时候，他们这个差会的应征的人他告诉我，这个工作就是帮助宣教士处理一些行政的一些的杂事，或者是一些 routine 的事情。这个差会本身拥有一些的不动产，是四五十年前宣教士来台湾所留下来的，而目前因为改建的缘故，所以呢他们有一些的房子就出租，得到一些的租金，以至于能够继续的维持整个财团法人的运作，能够继续的在台湾推动一些的圣工。所以当他们告诉我的时候，他们是告诉我说，不但要处理一些行政的琐碎的一些的繁杂的行政的事情，也要负责一些房屋的修缮，特别是房客离开之后，可能你要做一些清洁的工作，例如马桶如果有坏了就要维修如果不干净就要清洁等等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当我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很不想来这里。所以呢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带我来到这个机构工作。当我同一天有一个同样的选择的时候，我想要到基督教的中原大学工作，我不想要到这个基督教的机构这个差会工作。可是当我在面临这个挣扎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那段日子对我来讲非常的苦。因为就我自己的心中的喜好，我想到中原，我并不想要到基督教差会工作。就在同一天，他们要我回电告诉他们我的选择。在这样一个祷告，在这个等候的这个过程的里头，我想到了我的牧者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因为基督教差会或者是中原大学在应征我工作的时候呢，他们都有跟我的牧者联络，做一些推荐的一个询问，所以我的牧者他也知道我目前正面临到两个工作的选择。有一天我的牧者他告诉我，有一天的清晨，当他四五点起来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为我的工作祷告， 但是当他坐下来要晨祷的时候，当他的笔掉在地板上，他第一瞬间就想要下去捡笔的时候，他问了一句话说，主啊，你要我为什么事情祷告在今天？神就很清楚地对他说，你要为温迪到基督教差会工作来祷告。所以当我在面临这两个工作的选择的时候，这位牧者的一个分享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一直在想，应该是神的心意，虽然我并不想去。所以我在那个挣扎的过程，我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这两个工作都要我在礼拜三给他们答复。我礼拜三我先打了一通电话，当这个差会通知我去上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中原大学还没有跟我确认他们是否要聘请我，可是当这个差会通知我被录取的时候，我也在同一天接到从中原大学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在下个礼拜三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是否要聘用我成为终身职的行政同工，他们要我再等一个礼拜，直到下个礼拜他们的董事会他们的校务会开完之后，他们才可以告诉我答案。所以在那个等候的过程，我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也感觉到非常的无助。我就一直祷告说，主，你到底要差派我去哪个地方为你工作。我的牧师他的分享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在那当中我也一直的想到，在三个月前我站在众人面前说，我愿意在我这一生当中把最好的两年献给主耶稣。可是我还是很软弱，当我到下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之后，到了礼拜三，当我从中原大学这边听到，在86个应征者的当中，我很幸运的考上中原大学，成为中研所的一个助理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反应，我就是我接受这个工作。之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是的，我要接受这个工作。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差会，告诉他说我不去了。第三通电话我打电话给了我的牧师，我告诉牧师说，牧师，我决定去中原大学工作了，我不到差会。这个时候牧师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放弃了上等的福分，你却选择了次等的。我听到这句话，好像我的心被重重的一击。我在想，我放弃了上等的福分，选择了次等的，不，我不要放弃上等的福分。所以我就再次打了一通电话，告诉中原大学说，我愿意放弃，我要到差会工作。当时我就跟神求，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的是要我放弃，你就让中原的人做中原的事，你让那个候补的他是从中原毕业，而且他是中立人，就住在中立。当时我就这样子做祷告，后来我没有想到代替我位置的那个女孩子，她是中原毕业的，而且刚刚信主，家里也住中立。我很清楚知道神要我到基督教的差会去服侍他，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到这个样的差会机构去服侍他，做一份听起来一点都没有吸引力也没有未来的工作。当我到了这个差会第一天上班，刚好是他们110的周年庆，这个差会的中国同工就跟我开玩笑，他说，温迪啊，你真幸福，我们这里的中国同工做的最久的是9年，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周年庆，全台湾的周年庆，因为之前的周年庆是100周年庆，隔了10年才有这110周年，你来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110周年，你不需要做之前的10年，你就直接参加了周年庆，你何等的幸运。我也是这么如此觉得。我在当中我有3天在东海大学啊，与他们一起有一个退休会，我上班的那个礼拜就遇到台风，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工作的内容太让我压抑了。我在这个一个第一个礼拜的工作的内容里面有一个项目，就是在台风天顶着500万的大雨伞在屋顶上炒积水，在屋顶上炒积水。然后当我下来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叮咚叮咚的声音，原来是邮差要收挂号信。对我来讲，这些的工作是小妹的工作，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带领我到这个差会做这种小妹的工作。对我来讲，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埋怨。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不会有差错的。这个机构它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它想要发展一个青少年的露营的营地，这样的一个营地的计划需要非常庞大的金额， 将近千万甚至上亿的金额，他们没有人力去发展这个计划。可是他们想要发展这个计划，他们领受这个意向已经有八年以上的时间。他们就想到说，像浸信会有营地可是没有活动，像飞扬有活动可是没有场地，所以他们就在想，如果他们有场地也有活动，就能够帮助青少年，青少年可以在这营会活动的期间可以觉知，可以跟随主耶稣。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发展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因为钱以至于都没有办法做。他们需要募款，可是他们在募款之前，他们需要先购买新的营地，这个营地需要十甲的山坡地，需要非常庞大的土地款才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营地。他们没有钱，因为早期的宣教士来台湾的时候，在四五十年早期的宣教士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从他们的国家募集了一些的资金，在台湾购置了一些土地，而这些土地经过这么四五十年来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些土地如果能够销售的出去，就能够有一笔的钱能够来购置新营地之用。但是因为这些的地加上当时的差会并没有太多的钱，又因为可能有一些的原因，这些地当时是为了盖医院做社会之用，所以这些地呢都是在台湾的乡下，甚至有一些的地是在台湾的一个坟墓的旁边，或者这些地因为后来四五十年的不断的社会的变迁，有都市的计划道路的通过，以及造成这样的一个土地它可能有一些的产权上面的困难的处置的部分，造成这个差会有很多的不动产的一些处理当中面临很多的困难。所以当这个差会在应征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懂不动产的女孩子来应征。他们在应征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他们需要有人来处理不动产的出售。但是当我进到这个差会的时候，我就明白神要我来这里帮助他们，协助他们处理不动产的买卖。在这个差会工作的这三年里头，我就协助他们处理掉土地的买卖，处理掉一些不动产的一些的楼层的买卖。出售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机构，做同时不同的行业的基督教机构，十字架依旧能够高挂，但是呢也能够帮助差会很顺利的把这些资产出售换取现金，现在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款项可以来做新营地的购置。
亲爱的朋友，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美珍和你一块分享的是蔡文培的故事。我想故事分享到这里呢，事实上还没有结束啊。在经历上帝这么一个奇妙的带领，把他带到一个协同会里面啊，借着他的恩赐，借着他在不动产处理上面的一些专长，也真的透过这样子一个管道祝福了这个协同会的需要。但是我想上帝更重要的是要赐福要帮助蔡文培在他的生命当中拿去他许多的杂质，使得他对上帝能够越来越单纯，越来越专心的依靠。而上帝在他一切的需要上也真的适时的给予他非常大的祝福，也给予他及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以变以谢的神，也就是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而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也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也就是他时时刻刻都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要的神。难怪有一首诗歌说，一切的需要天父都知道，所以我们可以专心的来跟随神，我们可以专心的来仰望神，因为一切的需要天父都知道，他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一条永生的道路。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聆听蔡文培的故事到现在，你对这个故事的内容有着什么样的感觉呢？无论如何，我们真的盼望透过这样一个机会，你能够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想想看，你是不是知道在这人生舞台上有一位最好的编剧正在编写你的人生呢？你知不知道在这人生舞台上有一位非常大的导演，他知道怎么样来引导你去扮演好你在这舞台上所应该扮演的每一个角色。 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故事的分享，使我们能够省思，究竟我们现在的生命是活得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你真的有把握你会越演越好吗？还是你真的演到一个地步，是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下去了？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上帝是怜悯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充满慈爱的神。但愿你能够更深更紧的来倚靠这位爱你到如今都不改变的上帝。蔡文培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蔡文培的故事。希望你能够记得准时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和美珍一块相聚在空中。如果你对信仰有兴趣更多的了解，我们有圣经函授课程，愿意帮助你更深的了解基督信仰。又或者你想写信跟美珍分享你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想跟美珍聊一聊，我都欢迎你来信给我。你的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如果是传真，你可以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要麻烦您在前面拨个02啊。那我们真的非常的期待收到你的来信，也很乐意的陪伴你来认识基督信仰。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见了。愿上帝赐福保守你平安健康，天天有主与你同行。记得在下一次见面之前要好好保重自己。我们也真的在这里奉主的名祝福你，天天都享受在主的恩典慈爱当中。最后再一次要告诉你，上帝爱你，我们关心你。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主，他曾满足心。
是